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保罗书信。今天我们是第三堂讲哥林多前书，那下一堂我们会交通哥林多后书。我们在主面前一起先有一点的祷告。主啊，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单单渴望与我们的主来相会。主啊，你让保罗所看见的，你也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主啊，叫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你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愿完结你自己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要开始交通哥林多前书。哥林多这个城市，大家在讲义上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在左边呢我们看见希腊，那在希腊这个半岛它分了南边跟北边，那中间呢有一个非常像井子一样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把南北呢连接起来，那这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城，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地方，所以它连接有整个南北，然后呢东西两面它都有海口，它是希腊南北部的一个交通的要冲，是欧亚二洲的贸易中心，有两海之桥之称，它也是雅盖亚省的省会，所以不论是文化艺术经济各方面它都非常的发达，但是呢它整个来讲呢非常奢华，然后整个的风气是纵欲放荡。就我们了解这个哥林多城的这个背景，它的宗教信仰也是腐败不堪的。那我们看见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呢所设立的，保罗在那里大概住了有一年半的时间，那他可能有一段时间呢一面支帐篷一面传道，后来有亚波罗呢他们继续在这边工作。我们稍微看一下，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以弗所住了三年，那曾经呢从以弗所到哥林多有简短的访问，他差遣提多到哥林多去发动捐款，在那个时候他写了第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呢在林前五章九节他写到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怎么样，那这个先前写信就是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那这封信呢却没有留下来，已经遗失了。那我们看见后来格莱士家的人还有亚波罗他向他报告教会内一些纷争的事情，那保罗差派提摩太从马其顿到哥林多去，那哥林多的教会呢也有三个代表来访问，那在这个时候保罗写了第二封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那这第二封信呢也就是哥林多前书，这是哥林多前书。那后来巴勒斯坦犹太教呢派人到哥林多，他们掀起一个反对保罗的浪潮，那提摩太他由哥林多回到以弗所向保罗报告这件事情，那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写了第三封书信，第三封书信是请提多带到哥林多，并且他们约着在特罗亚相会，那这封书信也遗失了，所以没有留下来，所以第一封第三封没有留下来。那后来在特罗亚他们等待提多返回，那等了不到呢提多后来他就到了马其顿，所以后来他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然后提多回来到马其顿跟他报告教会的情形，那整个有很大的好转，所以保罗的心呢这个时候才得到了安慰，那这个时候他写了第四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这第四封呢就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那他请提多带着信到哥林多去，那并且请 提多呢完成之前所开始这个捐款的事情。那这个大概就是整个哥林多教会啊跟保罗之间的这些所有的进行的历史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所以刚刚讲到哥林多前书是写给哥林多第二封书信，因为教会呢有很多的问题产生，有各样的纷争，还有呢在真理上的实习呢他们有很多的疑问，所以他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他是写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所以这个封信呢是写给教会的，那这个教会呢是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哥林多神的教会，所以它是在一个地方，那里面可能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小的聚会哈等等，但他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基督之名的人。那这边呢不单是写给一处的哥林多神的教会，那他也是包括了，所以这个书信是非常特别哈，他也包括了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也是一个公开给众教会的一封信。所以我们看见有他的背景，当地哈地方哥林多教会有他的需要，那这封信呢写出来以后呢也是给所有圣徒都能够来读的。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环境上这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地方，那在整个的文化各方面他们是很发达，但是呢也有他腐败的，好，还有这个整个的道德是非常的淫乱的。那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之后呢，但是哥林多的教会这边讲到好像属灵的暴发户哈，那因为他们领受了很多的恩典，那各样的恩赐在他们那里都是非常的全备，所以这是哥林多教会一面来讲它非常的丰富啊，有各样各样属灵的恩赐，然后呢各样的丰富都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但是呢他们又有很多的问题，那在这些问题呢他们不晓得怎么处理，所以他们也误会了他们得着这么多属灵的财物，好像你得着了很大的能力，但是呢你没有一个轨道让它来行驶。如果一个火车只有能力，充满了能力，但是没有轨道的话呢，那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呢，那保罗他来回答，好，用真理来教导他们在教会里面，在面对个人教会团体各方面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对待，什么样的才是合乎真理的。好，那像林前一章十一节讲到，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这是第七章第一节。所以一个呢他们起了纷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有这个纷争分门结党这些事情。然后另外呢他们提到一些在婚姻在男女关系上面那有一些的问题哈等等的，他们有十大问题，我们稍微看一下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属灵与属世的智慧的问题，面对教会各类大小事物凭什么来做判断，有人是仗着属世的智慧，但保罗呢他不用高言大志，那他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保罗， 但是来到哥林多教会啊，面对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说他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不用智慧来面对这些人，不是属世的智慧，他所使用的，他所依靠的是神的智慧。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教会分党的问题，在灵前第三章到第四章，那如何来防止，有了问题呢，如何来处理。那第三个问题呢，是容忍拜德的行为，这是灵前第五章，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些败坏德行的，那这些情形要怎么来面对，教会行使纪律的原则，教会是圣洁的，那这些淫乱的污秽的事情你要怎么来面对。那第四个呢，讲到信徒教外求审，那这个是在灵前第六章，那弟兄姐妹中间的事情却需要外面的人，外邦人等于是来做判断，那这个我们应当怎么样面对，他的原则是什么。他讲到信徒甘愿吃亏的道理，就是宁可吃亏。那第五个是有关婚姻的教导，这是灵前第七章，那我们看见教会在结婚离婚再婚等的这个立场到底是怎么样。那第六个呢，是教会内部的纷争，这是灵前第八章到第十章，那教会里面有众多的争议，用什么准则来处理，所以这些问题是非常实在的。虽然我们说是哥林多教会的十大问题，那其实一直到今天每一个教会说不定都有其中的一些的问题，不一定十个问题都有，但是多多少少是有不少的问题。那到底我们怎么来面对，怎么来处理，其实保罗给我们一些非常好属灵的原则。那有关敬拜的教导，女人蒙头的问题，圣餐的安排如何处理。那在圣经里面呢，有几件我们知道是有外表的这个形式或者是说记号的，那其他的我们说都是属灵的。你说圣灵所结的果子，那这每一样呢它是属灵的，那但是有几样我们看见这边讲到女人蒙头，那蒙头有一个记号的，那这个呢是一个有外表的，有外表的。好，那圣餐它也是有饼有杯等等的，也是一个有外表的。那还有一个呢，像受浸也是有水或者是无论是用什么方式，那它也是一个有外表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新约里面呢都是属灵的，但是有几样有外表的，那其实它就有非常深的讲究，深的讲究在属灵的意义方面我们需要来认识的。那当然在实行来讲呢，因为它有外表的，所以也难免在实行上呢每一个地方可能做法不太一样。在教会历史上来讲，因着做法的不同也产生过非常大的征战，那所以仇敌也用这个来攻击啊。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它都有非常深非常重要属灵的预表，无论是蒙头，无论是圣餐，无论是我们刚刚也有讲到的那受浸，这几样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第八个呢，是属灵恩赐的问题，这是灵前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那教会纷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今天我们怎么来分辨，有各样属灵的恩赐，那但是有些人呢会把恩赐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说为了自己，所有的恩赐是为着教会的建造，所以如果有恩赐用得不得当呢，也会产生 许多的纷争，许多的问题。那这些保罗他都有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怎么分辨，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那有关复活的教义，这是灵前十五章。那十五章呢，灵前十五章是讲到复活的一个大章圣经，非常重要。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是以基督的复活为基础，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不过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但是基督他已经复活了，这是保罗所要传的信息。好，第十个问题是奉献的问题，这灵前第十六章。那教会安排支持宣教工作的奉献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他很多的零前到零后哈，他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呢，然后到最后零后还要提多带去以后完成这个捐献的事情。好，主题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个人和教会一切难处的解答。当我们读到有这么多的难处哈，你说哇，教会的难处这么大，那怎么办呢？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中心，这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灵前非常的特别，如果我们想到说今天有这么多不同的问题哈，你要去怎么去处理，你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技巧，但是保罗他说我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那第二个讲到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团体的教会生活与生机的身体生活的例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个人的生活应该如何，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生活，团体的生活。那另外呢是身体是一个生机体，这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在当中这些生活的例证。要字就是他关键的字哈，讲到十字架，讲到智慧，讲到圣灵恩赐身体，讲到爱，讲到复活，讲到荣耀。那通常这些要字呢也是出现次数比较多的，那就是知道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他讲到十字架，讲到智慧，讲到圣灵恩赐身体，爱我们知道十三章，好，那特别是一个爱篇，讲到十五章是复活，然后讲到荣耀。那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哈，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它的分段，看一下它的内容。第一段呢，第一章到第四章讲到合一的见证，合一的见证。那因为整个哥林多前书经节非常的多哈，我是把其中按照它的段落，然后列举了一些的经节出来。那在合一的见证里面呢，第一章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十七节这边讲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以为是愚拙的，但是呢人看见好像是软弱的，主耶稣因着软弱被钉十字架，但是主却在软弱当中他彰显神的大能。那这是世界上的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是不认识的，是不明白的，不知道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里讲十字架的道理哈，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呢 却为神的大能。林前一章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呢，他们要神迹，希利尼人呢要求智慧，希腊人他们是很有智慧、哲学学问的哈，他们要求智慧，我们呢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成了犹太人呢，这是一个叫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在犹太人呢是绊脚石，在外邦人这些希利尼人、希腊人呢，他们以为是愚拙的，但是在那蒙召的，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哈。保罗他现在传福音已经向着外邦人，也看见从使徒行传、从哥林流这一家哈，彼得认识到说福音不只是为着犹太人，也为着外邦人。然后保罗被兴起来成了外邦的使徒，他把福音能够传出去。那他讲到说，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讲到十字架的道理。那下面他讲到第二章，讲到圣灵与神的奥秘。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是大有学问的，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啊，这么有学问的保罗到了哥林多教会这个地方，面对这些希利尼背景的希腊文化的啊这些圣徒们，他不用高言大志对他们来讲神的奥秘。我定的主意到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他知道什么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他不是没有学问，不是没有知识能够跟他们辩论，但是最关键的他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来，不用高言大志，不用他自己所会的，他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说在他们那里呢，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讲到说他完全不用他天然的知识能力，所以他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神的能力要出来，必须是从一个舍己的人，他没有自己，他放下所有他的力量，他站在一个死地，让基督的能力从他身上能够出来。那第三章呢，他讲到工人与工程哈，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呢浇灌了，但是呢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哈。那将来呢要照这人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好，下面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工人哈。他说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是一个工头啊， 他立好了根基啊，这个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因为有了根基以后，我们讲到说在上面建造哈，林前第三章很重要，他先讲到根基，然后讲到在上面怎么样来建造，用金银宝石呢，或者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那这个结果差别太大了哈，是用神的生命性情，是用基督的救赎，是用圣灵的工作呢，金银宝石所代表的，或者讲到人的生命，人的性情，草木禾秸哈，然后来建造，外表你看不出它的分别很明显。那像我们当在我们这个地方哈，几乎所有的住宅都是什么造的？是木头造的。你看一些豪宅哈，外面看起来也是盖得非常非常的好，你可能一下子分辨不出来的。但是等到烧火的时候啊，前阵子这些森林火灾哈，你看见这些房子，一个很漂亮的豪宅，几分钟火就把它全部烧掉。所以到了有一天，每一个工程都要经过火来试炼，看看这些工程是不是能够存留得住。好，这是第三章。然后第四章呢，他讲到管家，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神奥秘是他托在我们的身上，成为这个管家的职分。然后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有忠心。林前第四章讲到第九节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好，那第二个段落呢，讲到圣洁的见证。第一个段落是合一的见证，一到第四章。第二个段落是第五章到第七章，讲到圣洁的见证。合一的见证是对付他们的分裂。那有些人觉得我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但是只有基督他是所有的中心。那圣洁的见证呢，第五章一节就开始讲到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教会中有了淫乱的事情。他说，你们还是至高至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教会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圣洁。所以今天有了一些的淫乱，有了一些的事情呢，我们不能够就不搭理他，他们也不觉得哀痛。那这是保罗他非常的有一个属灵的敏锐，那这个淫乱的事情不能存在教会的里面。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教会的洁净。第六章讲到教会的审判，教会的审判。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说讲到十大问题的里面哈，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那今天如果说一个弟兄到法院去告另外一个弟兄，我想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好，那两个人中间出了问题，跑到世界，跑到法院，跑到这个不信的人面前去求审。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权柄， 你不是到外邦人那里去求审判，好来帮你们定夺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那有的时候甚至教会之间啊，也产生过一些的纠纷哈，也产生过一些的纠纷。那过去我们啊，在买我们的会所哈，买了之后呢，在买之前，因为原本有一个教会在那里租这个地方，那后来我们就先跟他们开会，我们做一个商量哈，那大家约定好说，你聚会到几点，我聚会从几点大家进来开始哈，就说有一个场地的分配，然后呢彼此啊、他有一些要求，我们也答应他我们要做好，那都是他们的长老啊、负责人啊，还有牧师哈，那我们一起大家一起开会，那开完后我想也都没有问题嘛哈，那因为一起坐在一起开会，大家都同意的事情，而且很简单，反正就是按照这个谈好的这个聚会的时间来安排。我们买了这个地方，但是他是原来的租户嘛，所以他还有租约的哈，我们要承接的。但他的租约呢，就变成说我们就没办法聚会了。那所以我们就跟他有一些，比方说他们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正堂，他们先用副堂，然后我们再交换等等的哈。那大家谈好了都挺愉快的，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啦，买会所啦。等到我们要 close escrow 啊，就是要结束了，钱都汇进去了哈。结果呢，接到一个电话，那他们当中呢有一个弟兄是做房地产的，好，商业房地产的，哇，那天他说我们就要按照原来的那个原先他们的那个租约，好，他说我们谈的就不算数，好，那就说很没有道理哈，我们不是一起坐着谈的吗？他说这个白纸黑字的，他们有约的哈，而且他那是9年的什么约，我说哇，然后呢，我们大家交通以后就决定说，我们就按照大家一起谈论好的结论，好，那我们就照着我们谈好的结论呢，我们就来进行哈，然后我们该修理的，他们要求的事，我们都把它做好了，然后我们该聚会的，我们就聚会哈，然后该交给他们的时间，我们就交给他们。结果呢，那个人呢，他们就说要找，反正就要到法院去告我们等等的哈。教会之间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决定说，你要告是你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只是尊重我们一起交通的结论。那我们平常还要见面的哈，每次聚会啊，大家这个停车场啊，什么都会见面的。那我们还是跟大家讲说，大家都彼此要很客气哈，因为他们也是教会哈。那大家，但是他一直威胁我要告哈，怎么等等的哈。所以这就是在这边所讲的，你告到外邦人去啊。我们说我们可以坐下来再谈啊。那有一次他们约好了说要一起，或者他临时又把它取消了。但是我们就看见说，当我们伏在神面前的时候呢，神会掌权的哈。后来他们本来有100多人啊，那第一优先本来是他们可以买那个会所，结果他们不够钱，所以就没有买嘛。那所以他就继续租。那结果他们之间呢，有些人觉得这样子对待我们是很没有道德的，在神面前他们自己心里也过不去的。那另外一半的人呢，他们就是很强势的觉得说他们有权利啊，因为他们有租约，那他们时间到他们聚会呢，他说我们要从全部的停车场整个教会的所有的空间我们都不能有一个人，那他们就要这样子来要求。那最后他们就分裂了，分裂了之后呢，那批其实比较良心感觉比较敏锐一点的哈，那他们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之后呢，他们的人数就至少是减半了。那后来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后来也去不下去了。后来他们也就自己走了。神有他的手，神有他的手。那我们不愿意到外邦人的面前，好像去讲道理哈。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家很有权柄的。其实我们是可以一起来交通的哈。 但他在这个审判的里面呢，讲了一个原则哈，也就是说，讲到说我们在整个的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来面对哈？那我们宁可是站在一个好像不是去告人家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好，那如果说我们尽我们的那一份，或者是宁可吃亏，那这些呢，你就看见说其实是神所祝福的哈。那第七章他讲到婚娶与同生哈。第七章第一节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那这些原则我想圣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哈。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在基督里面呢，保罗他有讲到他自己的意见，那他自己呢是独身的，那但是他也知道说，就是神给每一个人量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不是说一个律法来规定，那但是呢，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原则。好，第三个大段是第八章到第十章，是讲到自由的见证。那自由的见证论到此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第四节讲到说，论到此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也就是说在当时候呢，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看见基督徒，他们如果去吃祭偶像之物，因为在当时候整个的背景来讲，他们几乎所有在外面所卖的这些肉好，都是先祭过偶像，然后呢他们才拿出来卖的。所以呢在这些当中呢，有些良心软弱的，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是祭过偶像的，那里面就过不去等等哈，就所以有这个。所以我们看见说，讲到祭偶像之物呢，我们看见保罗他非常的平衡哈，那一面讲到我们是自由的，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不过就是人手所造的，他祭不祭对我们吃，我们有这个自由啊。那对保罗来讲，他良心是刚强的，他不是一个软弱的良心哈。所以软弱的良心不是不好的良心，那有些人他们良心他就是会软弱，他觉得说这祭过偶像的，那他如果吃的话呢，他里面就过不去哈。那对这种保罗又给我们有教导哈。所以一面呢要知道说其实我们是自由的，自由的，那但是呢他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的良心是软弱的，他今天如果看见你在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啊，在庙里坐席，在偶像的庙里坐席，那这些软弱的人呢，他们若是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所以有一些人是有真知识，所以他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软弱的弟兄呢，他看你这样做呢，那他是照着去做，他并没有一个真的认识啊，他就沉沦了。所以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哇，保罗他的原则哈，他有知识，他有这个自由，但是做这个自由会叫别人软弱的弟兄跌倒呢，他就 永远不吃肉。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知道这很多点上哈，要摸着他属灵的经义，然后知道他属灵的原则。那下面一个第九章讲到保罗的舍弃哈，牛在场上踹骨啊，你不能拢住他的嘴。在旧约里面律法有这个规定哈，但是保罗他也告诉我们，其实律法不是为牛来写的，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它是可以吃这些掉下来的这些谷物的，哈，所以你不能拢住它的嘴的。那同样的，他就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那今天传福音的呢，是靠福音来养生的，好，靠福音来养生的。他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来养生。”那但是保罗他的舍弃是什么？他一面让我们知道，传福音的是有这个权利的，你可以靠着福音来养生的，这是对的，这是应该的。那但是他舍弃，他说，但这个权柄我全没有用过，他完全把它舍弃了哈。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我宁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这是保罗的伟大。然后他在九章二十节讲到，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像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他说，我奔跑不像是没有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是非常要求自己的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是一个舍己的人，他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在第十章呢，是讲到见戒，还有你们不可以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这个见戒呢，就是说这些事我们都要见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那在那个时候，他们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所以他用旧约以色列百姓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哈，成为一个见解来警告神的儿女们，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讲到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告诉我们主所设立的这个饼杯哈，我们人虽多仍然是一个饼。就我们看见一个饼，就知道说这一个饼里面呢，你无论是怎么拨开，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那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分受这一个饼。那我们在第四个大段是11章到14章，讲到丰满的见证，丰满的见证。十一章特别讲到蒙头与波比，那蒙头这件事情呢，他特别讲到这个权柄等次哈。我愿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所以他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那这讲到蒙头的 意义，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是让撒旦能够看见女人的顺服，因为她是做一个代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最后所要顺服的都是基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那讲到掰饼哈，主在被卖的那一夜，主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个饼杯的意义是非常大好，那这是主亲自设立的这个圣餐，这个饼拨开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他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整个新约这么大，但是今天在杯中之这个福分呢、啊，我们可以掌握，我们可以来得着。所以在这里呢，他用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他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因为饼和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分开了，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第十二章是讲到恩赐与身体，恩赐与身体。所以我们看见说，恩赐是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我们知道圣灵随着己意把各样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人，每一个人，圣灵这边讲到有九种的不同的恩赐哈，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恩赐是不同，但是呢，身体只有一个。我们因着恩赐的不同，有不同的功用显出来。但是我们在身体的里面，它特别就让我们能够看见哈，那每一个肢体呢，它有不同的功用，眼有眼的功用。耳有耳的功用，嘴有嘴的功用。那每一个在肢体在身体上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有一个弟兄讲说，我是好像非常没有用的，在神的家里面，他说我就像脚底的那个厚皮啊，他觉得说那个是好像被人所忽略的哈，是不重要的。另外一个弟兄就跟他讲了，今天你的脚底的皮像你脸上的皮一样，你能走路吗？脚底的厚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身体当中每一个肢体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不同的功用。那这边他讲到恩赐与身体哈，第十三章讲到爱，我想在这里大家都非常熟悉哈。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最后一句很重要，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好，十四章讲到先知讲到与方言呢、啊，那在九种恩赐的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说方言的恩赐。保罗他自己也说，他说方言比众人都多，但是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呢乃是造就教会，他把这两个分开得很清楚哈。那说方言的呢，如果在聚会中你要有人能够翻方言，否则你说了人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方言呢是个人跟神用灵来祷告，所以他讲的其实很多属灵的原则哈。那今天其实我们都应该回到主的话里面去，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什么是造就教会的恩赐呢？就是做先知讲道，他就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呢，就当求着能够翻出来，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所以这是保罗他把自己摆出来。那十五章讲到复活与改变，那这是一个大章的圣经啊，照传给你们，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他讲到基督的复活哈，那基督是怎么样的复活了？今天我们呢也有复活。那所以呢，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呢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今天我们有血气的身体，也必定会有灵性的身体。所以复活今天让我们认识到主已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他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哇，这是一个大的夸胜啊！那向着死亡来夸胜，向着仇敌的权势来夸胜。那最后第十六章讲到爱心的吩咐，那论到为圣徒捐钱啊。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那讲到说，那这样的一个爱心的吩咐呢，那等到他们每一个时候先预备好了，那特别你就看见说是从心里面做的，是甘心乐意的，他们不是献凑的，那在这个地方显出神儿女那个乐捐的厚恩哈。那这个爱心的吩咐，那最后他有一句话很重要，十六章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我们感谢主，哥林多前书面对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也因着这样，今天我们能够认识到保罗在真理的里面，他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实行在个人的生活中，怎么样实行在教会里面，实行在身体的里面，有很多的例证，有很多的情形。但是我们特别读到很多这些有外表的或者在实行的原则上，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摸着属灵的精义，让我们能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好，我们这一堂就交通到这里。